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诗歌敬拜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准备开始我们的讲道。我们借着分享主的道，借着讲道和听道来敬拜他。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有天堂的荣耀，却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弟兄，成为我们的长兄，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这些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活过来，因着你钉十字架，我们罪得赦免，因着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得着称义的新生命。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因为你说过，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分别为圣，因为你的真理能够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祝福讲台，使讲台被你的圣灵所高抹，被天使萨拉福用火炭沾讲台的口，使讲台所出的话和你心意能够造就弟兄姊妹。也求圣灵上帝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专心去听，让我们慎思明辨的听，就是我们大得造就，大得益处。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七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说征战开始，击打埃及，就是我们上次讲了第一次交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时候，上帝就用了很多奇妙的方法，他是用人来去做这些工作。那他就差摩西回到埃及，那么摩西回到埃及以后，跟法老有了第一次的交锋。那我们知道摩西跟法老讲了话以后，法老给以色列人加重了他们的重担，那么所以摩西也很艰难，以色列的百姓也很艰难。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来把经文我们先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七章。好，出埃及记第七章。好，我们要看一看主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他给我们好哪些的提醒。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都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七章，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耶和华小于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能行见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石头。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
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河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 我手里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
耶和华向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
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
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呢，就是当埃及的法老听到摩西跟他讲说，耶和华上帝要我的百姓去侍奉我，然后法老不干，对吧？然后让他们做更重的苦工。这个时候，那么上帝就跟摩西再讲说，你要去干什么呢？就是再次宣告说，你要去跟法老去对话，去跟法老去说，要容我的百姓去。然后呢，上帝还让摩西和亚伦行了两个神迹，对吧？一个神迹呢，就是他们的杖变成蛇，对吧？然后呢，你会看到法老的术士呢，他们也很厉害，他们也把他们的杖变成了蛇。然后他们的杖变成蛇以后，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呢？亚伦的杖把那些术士的杖给吃掉了，然后就开始了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十灾的第一灾，就是血灾。我们会看到当摩西他们把杖举在埃及的河上面的时候，不单是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连池塘，然后呢所有的那江河池塘都变成了血，甚至连他们的那些器皿当中，木器石器当中都有了血。所以这个事情很可怕，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法老他还是心刚硬。那么后面我们知道这是十灾就开始了。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呢，我们就说征战开始，击打埃及。我们从连贯性的角度来讲，可以说上一次当摩西他们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其实上帝是说你容我的百姓去，我们上次讲了，对吧？上帝是很客气的，因为上帝有充足的把握，但是法老不听。那么摩西和亚伦跟法老讲的第一次话，其实就变成了宣战书了，就下了战书，然后开始征战，对吧？就开始征战。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从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去跟大家去分享，其实里面内容很多，我们也只能就着圣灵的感动捡一些要点来跟大家去讲，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在上帝面前默想，可以得着很多。那我们就分四点来跟大家去讲。我们第一，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看看征战开始好，为什么会有征战。第二，我们会讲去看一看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给我们有什么启发。第三，我们看看上帝击打埃及好，为什么击打埃及，他击打埃及的方式是什么。最后我们要看看就从这一章书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三个鼓励好，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征战就开始了。你会看到当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干不干呢？不干。埃及的法老其实他做的事情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他把以色列人做奴隶对不对？这件事情不对，完全不对。但是呢他就是不改，他就是不干，对吧？所以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下埃及，是因为以色列人没饭吃了然后下埃及呢，还是说以色列人的先祖约瑟对埃及人有大恩，以色列人才在埃及？其实是约瑟对以色列人有大恩，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埃及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一个世界，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他还不愿意放弃。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征战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上帝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很清楚说，其实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埃及才会放你们出来。 所以那么我们会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从第七章开始，我们说征战就开始了，之前是宣战，现在是征战，征战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给我们怎么很多的启发？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记得，我们要出埃及必有征战。弟兄姊妹，要出埃及必有征战，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去看圣经里面好多的故事，包括我们自己去传福音。当你要拯救一个灵魂脱离罪恶，当你要拯救一个灵魂脱离世界对他的辖制的时候，一定是有征战的，对吧？你去看看出埃及记，你再去看比如说约书亚记，你再去看士师记，包括你看新约圣经。弟兄姊妹，新约圣经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去到每一个城市里面，大家都鲜花掌声，然后预备一个会议室欢迎保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你会看到很惊讶，他在他的家乡传福音，他讲的话有道理有权柄，但他家乡的人想干什么呢？他家乡的那些人想拥挤他，把他挤得从山崖上挤下去，就是大家形成了默契。你想想很可怕，一群人形成了默契，我们按照犹太人的法律，我们不能随便杀人，但是我们一群人形成默契，挤你挤你，后面是悬崖，我们一起把你把悬崖上挤下去，让你摔死。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有权柄，从他们中间直直的走过去。阿们吧。你去看圣经上面其实告诉我们真的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对于人灵魂的得救它是非常仇视的。所以你一定要有意识说，我们要拯救灵魂，要有灵魂出埃及就一定有征战。其实法老是很典型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击打埃及降了多少个灾啊？十灾，最后一灾是什么？击杀长子之灾，对吧？以色列人他们就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没有死人，然后出埃及。法老的长子也死了，法老的长子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一路走一路走，法老后来干什么？派追兵来追，就他儿子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尸骨未寒，他不是去吊唁他的孩子，他带兵来追以色列人。你就看到那种凶恶，对不对？那种不干，就是那种残忍。以色列人都已经离开埃及了，我还要带兵来追杀，直到什么时候法老这个法老结束呢？直到他被红海的水淹没掉。你看到了吗？其实你再去看圣经，这些例子非常多。新约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主耶稣的前面的例子，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有一个大神迹，他曾经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拉撒路。拉撒路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这些法利赛人恨耶稣，想谋害主耶稣，抓他的把柄抓了很多次。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拉撒路死了几天复活的？死了四天。如果他死了四小时，你还可以说刚才是昏死过去，你们搞错了，他没死，死了四天都放在坟墓里了，耶稣让他复活。然后法利赛人见到拉撒路复活，他们出去商议，商议什么呢？他们不说哇这个人能让死人复活，我们赶紧信他吧。他们什么？他们商议说，我们要杀耶稣，不单要杀耶稣，连拉撒路也得杀，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复活的拉撒路信了耶稣。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要把一个灵魂拯救出来，它一定有征战。因为我们从神学上，我们就说我们在福音工作上面有三大仇敌。哪三大仇敌呢？一个就是埃及代表的什么呢？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拦阻人信耶稣，这个世界给你另外一套思想，给你另外一套价值观，让你藐视上帝。另外一个仇敌，我们说这是第一个仇敌。第二个仇敌是什么呢？肉体。肉体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我自己抵抗上帝，不愿意接受，甚至有别人把道理跟我讲得很清楚了，我就是塞耳不听。所以你之所以变成了基督徒，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做工，把你那个肉体老我给打败了，你明白吗？就像上帝把法老击败了，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样，你的肉体是被圣灵击败了，致死了，然后你才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还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什么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还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所以你看我们这三大仇敌每一个都很厉害， 每一个都很强大，每一个都是拼死力拦阻人来信耶稣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哦，所以如果我们要出埃及，我们要把一个灵魂带出埃及，他就一定要有征战，他就一定要有征战。你千万不要误会，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就有一个误解，就讲解的时候就片面了。他说你看保罗说了，我们的仇敌就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其他都不是我们的仇敌。我说这个话有点片面，为什么呢？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把福音对象当成你的仇敌，因为什么呢？他会说一些冒犯你的话，会说一些得罪上帝的话，我们有时候一生气我们开始跟他打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你针对我，那我也针对你，你这个福音没法传了，对吧？你要注意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后面魔鬼在唆使他，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是魔鬼。世界是不是福音的仇敌啊？是的。人里面的肉体是不是福音的仇敌？是的。所以你要把肉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罪性。你要让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你是要抑制遏制他的肉体，就是他的罪性，而引发他的人性。所以传福音是这样子，他的人性越多的表现出来，他的心就越容易柔软，就越能够回复理性来去接受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你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能够去得救一定是有征战，而且呢是把这三大仇敌都打败。而我们是怎么打败这三大仇敌？谁带着我们打败三大仇敌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吧，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一下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世界这些，看见肉体这些，看见魔鬼的诡计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得胜。我们有一个元帅带着我们。希伯来书二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第一，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一起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你看这里面把我们的主耶稣说是什么呢？是救我们的什么呀？元帅，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再读第十四节，我们再读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率领我们去征战。你要出埃及必有征战，谁带领你呢？主耶稣基督带领你。你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意识。什么意识呢？我说征战的意识。我不是说你跟传福音的时候一定精神紧绷然后面情严肃，好，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同的人，我也不是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严肃，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吧？但是你心中要有一个征战的意识，你就知道说你如果要得这个灵魂，你必须在属灵方面为这个灵魂去征战。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要祷告，要找同工，要提醒让弟兄姊妹帮忙带祷，因为你要打败属灵的恶者，你要打败肉体对他的拦阻，你要打败世界对他的困扰。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才能得着，就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有三个田地是不好的，那三个田地是怎么样子呢？一种是说那个种子一撒出去，飞鸟就把它叼走了。飞鸟是什么？主耶稣后面解释说飞鸟就是魔鬼，对吧？然后另外一种呢是土浅石头地，就是你那个种子撒下去了发得很快，但是太阳一出它马上就晒掉了。他说那个土浅石头地是什么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当下欢喜，极致遇见一些艰难逼迫马上就放弃，这就是肉体。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说有一种呢是长出来了，但是被荆棘蒺藜挤住。他说荆棘蒺藜是什么？他说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这三种田地所遇见的仇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大仇敌，一个魔鬼，一个什么？一个肉体，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世界。所以你要让那个地变成好土，你就必须把荆棘蒺藜拿掉。你要让那个地变成好土，你就必须把它那个土浅石头地，就是那个地太多石头不是好土，你要把石头拿掉，对吧？把它施肥让它变成好土，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传福音，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有时候就不会那么受伤。你说我满心的想把好东西给你，你为什么这么敌视我呢？你知道这个就叫征战。 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征战的意识，因为我们若出埃及就必有征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征战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战士的职责。战士的职责就是我们说看看摩西上帝跟他说的话，就是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七章二节这里面，上帝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说。什么意思？我说这里面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它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就是上帝使用的摩西，我们要去征战。那么我们要去征战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呢？说凡我所说的你都，凡我所吩咐你都要说。所以第一个，你要仰望谁？你要听谁的？你要听上帝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仰望上帝，我们征战不起来。真的，我们不仰望上帝，我们征战不起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摩西不是仰望耶和华，他去看以色列人，请问他有没有力征战？以色列人太软弱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太软弱了，遇见什么难事就嗷嗷叫，就抱怨，然后就转身，然后说耶和华一点都没救我们。他前面摩西给以色列人先行过这三个神迹的，大家记得吗？就是摩西回到埃及以后，先找到跟亚伦见了面，跟亚伦一起见以色列人的时候，把三个神迹都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过，杖变蛇，然后这个大麻风一伸怀里面变成大麻风，再放回来再伸出来手又好了，包括这个水变血在以色列面前都做过。做过以后，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呢？俯身下拜，就是感恩了。哎呀，感谢上帝，我们在埃及都400多年了，上帝没忘记我们，我们好感恩。但是法老说你们继续做砖，我还不给你们草，你们的做砖的量一点都不能减少。他说以色列人马上调转枪头，马上就见着摩西就说你呀、你害死我们呐、你现在是把刀递到法老的手里杀我们的。所以搞得摩西也特别难受。我们上次讲了，他就跑到上帝面前干什么？哀告哭诉，说主啊，你真的没帮以色列人，怎么办呢？所以摩西的好处是什么？摩西的好处就是耶和华说的，我说的你，我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他要仰望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他这个说我说的你，我所吩咐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听上帝跟你说什么。所以我昨天去帮一些弟兄姊妹去做培训的时候，我们在交通，我很感恩我们弟兄姊妹，他就分享，因为这段时间因为前面疫情的缘故，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压力都很大，特别有些正在贷款供楼的，是吧？哇，一个月我的收入已经受很大的影响，我怎么办？其实压力很大。那么我们在那交通分享的就是感触的是什么？感触的就是好多基督徒他心中充满了世界的价值观，就世界告诉他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然后他都听进去了，然后他照着去做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他就总没有喜乐，他总没有满足。阿们吧。世界跟你说，你就算做了老总，你还怎么样，你要这样，你都把自己逼死，你也喜乐不起来。所以我们的感慨是什么？我们的感慨就是说，其实你要用另外一套价值观代替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里面说的凡我所吩咐你的。阿们吧。你要让上帝的价值观代替世界的价值观，你才能够成为上帝的战士。否则的话，你是上帝的战士来拯救的对象，而不是做上帝的战士。同意不同意？如果你里面的价值观是世界的，你是要等着摩西来救你。如果你里面的价值观是上帝的，你能够被上帝来使用去拯救以色列人。阿们吧。而且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你说的很多东西你不要管。而且这里面上帝还说了一个，说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什么？你都要说。这个你都要说表明什么？一，表明你要顺服。阿们吧。我让你说的你要说，不管你看见的现象或者你自己的评估觉得它有没有利，你都要说。你像我们比如说传福音，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说，哎，福音桥怎么用？有不少弟兄姊妹都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讲福音桥太生硬了，所以我得等我讲的圆润一点再讲。我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只管照着上帝吩咐的去讲，你觉得生硬，其实慕道友听着顺畅的不得了。为什么顺畅？不是你口才好，是圣灵会用神的话语做工的。阿们吧。所以顺服的人是有福的，就是上帝让我说了我就去说，我不管我自己的感觉，我也不管世界的评价，我只管这样去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变得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 主你所吩咐的我就去说。一个是顺服，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说它还代表什么呢？我们要把什么东西讲出去？我所吩咐你的就是神的道，阿们吧，就是神的道。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胜世界？神的道。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以为要打败埃及要用什么？他以为要用武力，阿们吧。他说你看我这么厉害，我一个人能杀2个埃及人，如果你们跟着我，我们悄悄的训练，我们组成一支游击队，我们练出一个特种部队，我们就逐步的起义。其实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这些？有啊，比如说很著名的那个斯巴达克斯是吧，那些决斗士，然后他们就起义，然后所谓的想去这个最后被扑灭，这个都是动刀的死在刀下。然后上帝现在说，摩西你去征战，你用什么征战？你用我的道，你用我的话语。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大家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得胜？主耶稣，魔鬼3次试探主耶稣，主耶稣一开口都说什么呀？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其实真正聪明的人就一定明白一个道理，弟兄姊妹，其实用刀剑是不可能征服人的，真正征服人要用什么？要用思想，阿们吧。一个人思想改变了，他才真正的改变。你用刀剑征服的从来不是真正的征服。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的美意，他不是像一般的征服者那样的去践踏吞吃，而是你要拯救灵魂的时候，你要用神的道，你要用神的话语，你要宣讲宣告神的福音真理。你不要在乎你说我讲的顺畅不顺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说的不经过训练不经过实战，然后他讲福音就越讲越顺畅？不可能的。所以我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讲的福音桥有点生硬，我给你一个建议。什么建议？我说回家对着镜子练，因为你不好意思让人听嘛，你回家自己练，你拿一个表计时一摁，然后开始讲福音桥，你看看你讲多长时间。这个是好方法哦，这个就相当于在兵营里面士兵的训练，对不对？但士兵的成长两个方面，一个是兵营里的训练，还有一个呢实战当中的成长。阿们吧。哪一个其实更好？哪一个成长的更快？实战当中成长的最快。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吩咐的我都要说，我要照主吩咐的去做去行，我就成为耶和华的战士，我就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征战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征战的结果上帝在一开始就宣告出来，就在第7章第4节，上帝说，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他讲，上帝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以色列人必出埃及，所以这是必胜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你要做福音工作，教会设立在地上都是有征战，但是征战的结果是什么？世上人打仗一般说50对50吧，也许胜也许败，甚至有的时候说哇对方很厉害，我的胜算可能只有30%甚至只有20%。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做福音工作上面，我们的胜算是什么？我们的胜算是10%，阿们吧。因为上帝说了，但是过程有没有艰难？有。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既然必胜我就哼着小曲得胜。不不不，不是哼着小曲得胜。你看摩西他也经历很多的煎熬，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也经历很多的困扰，但是上帝说你们一定得胜。征战就是这样子，你打仗一定会得胜。如果你说我穿这个西装上了战场，然后把敌人全部打败，我的西装还是笔挺的，连个灰都没有，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你去打仗的战士回来以后，肯定身上又灰尘又是血又是汗，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应有的表现。阿们吧。我们也是如此。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征战是必胜的，但是过程之中一定有艰难的，你要预备好流汗流泪，甚至有的时候流血。阿们吧。你晓得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征战就开始了。你一定要有征战的意识，你不要听世界上面的说法。其实前几天我看一篇文章，我才突然发现我们这2年大家很习惯用的一个词叫岁月静好，是吧？ 岁月静好这个词儿，居然你知道是什么人发明的吗？是汪精卫伪政府里面的，好像是一个什么文化部长，就是这个人是投降日本人，然后在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居然写文章说岁月静好，这个词儿是这样来的。因为我哇，我说怪不得这个词儿我们还是不要用了，不存在的，特别对基督徒来讲不存在的，你明白吗？你要去拯救灵魂就一定有征战，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阿们吧。但是没有岁月静好，没有岁月静好，那些以为有岁月静好的是被欺骗的。所以我们昨天还有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我还没来及回答，他说圣经里面有记载说有一个民族叫拉以，这个居民，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独居无虑，跟谁与世无争，后来被但支派攻进去把他们全部给消灭掉。他说怎么会上帝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没来得及回答，因为我忙着准备今天我们的聚会。我说一个人想过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圣经的例子，就是对自己灵魂的残忍。我再讲一遍，一个人想过安逸的日子，就是对自己灵魂的残忍。因为这个世界明显有征战，你却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安安逸逸，我可以所谓的岁月静好，那么你被这个世界吞吃掉，你被仇敌突然消灭掉，你突然受重大的损失，毫不奇怪。所以你一定要有征战的意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法老的心刚硬。就是当摩西去跟法老说话的时候，上帝也说了，上帝说什么呢？你看，而且讲了两次，第三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第22节我们刚才读的说法老的心刚硬，就是法老他的心是刚硬的。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思想圣经上面把这个法老的心刚硬记载下来，他是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真的是去晓得，其实你知道埃及最著名的建筑物是什么？金字塔。金字塔用什么造的？用石头。所以我说真的，法老的心和埃及的最著名的建筑物是类似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思想说法老的心刚硬他给我们什么提醒。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想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罪人的心是什么呀？是实心，是实心。所以你去想这些的时候，我说从这个角度你就看到罪的可怕，真的看到罪的可怕。弟兄姊妹，法老是不是按照一般人来讲是尊贵的人？他的接触面大不大？他的见识广不广？他见识一定广，他接触面一定大，甚至因为他生在王宫，从小就有最好的老师来教他，他也会有文治武功，所以他才这么骄横。但是他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心刚硬。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是不是就给我们是实心？不是的，上帝给我们有怜悯的心，上帝给我们有体恤的心，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温柔的心。但是我们怎么变成刚硬了呢？是什么东西变的？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心变刚硬？是罪，阿们吧。就是罪，罪就把一个肉心变成了实心。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觉得，你就明白这个很可怕。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心硬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说在道德表现上，一个人如果没怜悯，看到别人很可怜，他不在乎，他无所谓，这个是心硬的表现。但你知道心硬的更可怕的表现是什么吗？心硬更可怕的表现就是对上帝心硬，在上帝面前心硬，在造我们的上帝面前心硬，在爱我们的上帝面前心硬。圣经上面讲，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说神什么？神爱世人，上帝是爱，上帝是光，然后我们在这位慈爱的上帝面前心是硬的，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晓得这点的时候，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会很感慨。像我那时候看诗篇的时候，诗篇19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个世界当中谁的印记最多？真的吗？还是人的印记最多？神的印记最多。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看见上帝的人多吗？不多，很少，你明白吗？我们有一个预言的说法说，哎，我们千万不要变成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大象跟你在房间里，你居然说讲了一数了一半天就数不到这只大象。就是有些人他是讲危机意识，对吧？好了，你 全世界最多的印记是神的印记，居然我们都看不见神的荣耀，你说最可怕不可怕？上帝的印记比房间里的大象还要明显，然后我们找一千个理由说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心硬的表现。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罪的可怕，罪如此可怕，所以必须要有上帝的福音来拯救我们，阿们吧。只有福音能够拯救这么可怕的罪给我们带来的堕落，你要看到这一点。其次我们就说，你要去看到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我们人经常有一个误会，当我们讲到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心硬是一种力量，其实心硬是不是一种力量？心硬不是力量，一个人心越硬他越没力量。心硬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很蛮横的，是很愚昧的，然后是愚蒙的，是吧？你会看到，但是其实他心里真的有力量吗？他心里面根本没力量。你记不记得在约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27到29节，主耶稣基督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经文吧，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1章，好，马太福音第11章结尾那里，好，马太福音好第11章结尾那里，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读四节吧，好，我们从28节好读到30节，好，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看，哦，这是三节啊，我们看到这三节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讲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的特点是什么？他说我的内心是什么？柔和谦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有力量吗？有没有人的力量超过耶稣？没有。他说我的特点是什么？柔和谦卑。所以柔和谦卑是削弱他的力量还是让他更有力量？更有力量，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内心柔和的人才是心里有力量的，一个内心刚硬的人其实他是没有力量，他是假装的，他是自欺的，他是愚昧的。但是一个人心里如果是柔和谦卑，他是有力量。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看起法老，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法老尊贵不尊贵？
尊贵，
整个埃及最高职位就是他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说我内心柔和谦卑，这个导致主耶稣这个低微了卑贱了吗？没有。所以柔和谦卑才是尊贵的标志，而心里刚硬其实是卑贱的标志。所以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一个人在职位上面，在社会地位上面人看为尊贵，但是当他在上帝面前是心硬的，其实他是什么？他是卑贱的，他是卑贱的。所以你有一个心迎接耶和华，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众城门呐，抬起你们的头来，因为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主要进到城门当中来。我们说这个诗篇用在我们的心里面最好，众城门呐，我的心呐，你要打开你的门，让耶稣住进来，这个时候你成为尊贵，阿们吧。但是如若不然，你就算有世上最高的职位，你却是抵挡上帝，向上帝心硬的，你是卑贱的，你是卑贱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去讲解清楚的，就是这里讲到说，上帝说我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想一下，对吧，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会使法老的心刚硬呢？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去思想这一点，我们要去明白这一点。那首先，是不是上帝看着法老本来心还比较柔软，上帝用了什么手段让法老心变得更硬更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上帝是这样子，他还是至善的上帝吗？上帝就成了教唆犯了。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知道有些神学家讲的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另外一个人教唆他，递了一把刀给他，然后让他拿刀去抢劫。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被抓住，供出来说有一个人让我这样做，我本来不想做的，后来他说了一大通话，把我鼓动的这样去做。好， 那个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他甚至在很多法律上面他有罪没有罪啊，很多法律他有罪，他是教唆犯，阿们吧，你明白吗？在有一些神学家的说法里面，上帝成了教唆犯了。上帝法老本来不想这样子，然后上帝让他就越来越恨以色列人。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是有罪的，上帝有罪的还能救我们吗？我信他干什么？对吧？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大家需要去知道。那么我们说，上帝说我使法老的心刚硬，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说他里面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是告诉我们上帝掌管万有。法老的心刚硬并不是在上帝的掌控范围之外的事情。我还举一个人间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一个国家他治理整个国家，他说我对这个国家我是有掌权的，这个国家里面有罪犯，但是罪犯发生的这些恶事我是能控制得住的，不至于让我整个国家受大亏损。好了，那这个国家元首他在罪犯的罪上有份没份？没份。但是他掌控力上面，他是想告诉大家说这些罪犯不能颠覆这个国家，不能破坏这个国家，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说我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邪恶黑暗的力量不能超脱上帝的掌管，上帝依然是掌管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神学，我们认为上帝掌管光明的力量，魔鬼掌管黑暗的力量，所以黑暗的力量是上帝掌控之外的。不，黑暗不出于上帝，邪恶不出于上帝，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这是大家需要去明白的第二个方面。我说一，上帝掌管，二，上帝上帝他不会让黑暗超出他的控制。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当上帝说我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当神的救恩之道显出来的时候，罪人的反应是什么？当上帝的道，当上帝的真理显出来的时候，人并不一定都变好。我们说上帝的道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福音，一部分是什么呀？律法。好，我让大家读两处的经文，你去看你就晓得了。我们读两处的经文都在新约，大家先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好，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读14、15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二章14、15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哥林多后书二章14、1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第16节我们继续读，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你注意这里面在讲什么？我们身上有什么？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就是福音。福音带来的结果会带来两个结果，保罗在里说带来两个结果，一种是什么？活的香气，一种是什么？死的香气。就是福音传开的时候，有些人更死了，他就更抵挡了，这个就是法老心刚硬的表现。摩西去到埃及是要干什么？是要救赎，阿们吧。但法老心刚硬，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一个你要有一个预备，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人一定会变柔软，不一定，不一定，对吧？有些人不会变柔软的，他是会变硬的，对吧？那有一些圣灵做工的人他会变柔软，他会接受，就是这里面讲的变成活的香气，但有些人变成死的香气。好，这是福音。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7章9到10节，罗马书第7章9到10节，这里面是讲上帝的律法。好，上帝的律法，罗马书第7章9到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通用和合本新约174页，罗马书7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你看他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律法来了，律法是让我们死的吗？不是，上帝的律法是自由之律法。但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 律法一来我 变死了，什么意思？上帝说不可起贪心，保罗在后面有讲，然后我一见这个经文我就不行，我就想贪心。上帝说不可撒谎，你发现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就这样，对吧？说不许撒谎啊，你越说他越撒谎啊，对吧？你越提醒他不要做什么事情他越要做，这就是罪性，阿们吧。你会看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到，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不管是上帝的福音还是上帝的律法，它带来的结果是两种的。一种，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让你的心变柔软，一种呢是变刚硬。所以你不要那么简单轻易的以为说我传福音给他他就一定会变柔软，我把神的律法告诉他他就一定顺服，不是的。就像我之前辅导一些弟兄姊妹啊，夫妻两个吵架然后对立的很厉害，然后我就说，我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对方的表现为你心灵的安息，你要以神的爱为你心灵的安息，对不对弟兄姊妹？对吧？但是我讲了这个以后他不干，他不干，他说我觉得他呀他很容易改的，他就是硬着心不改。所以说的我都笑了，我说，我说我让你改你也不改啊，我就让你改一下以上帝的爱为安息，你看你都不肯改，你非要让你的丈夫非要让你的妻子改了，你说你才以上帝的为安息，我说你们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你看到你把道理讲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刚硬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提醒？当神的福音当神的律法来了，你的那种反抗不顺服的劲儿起来，这个劲儿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的罪性还是从人性来的？这是罪性，你就有分辨。哦，我知道了，我现在罪性想嚣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靠着主耶稣基督，不要让罪性起来，我要让我的人性起来，我要让我的新人性起来，阿们吧。而且你去再去看法老的金刚英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接受耶稣？因为我比法老谦卑，因为我的心比法老原来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其实我们原来跟法老一样，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做了大功，把你的心改变了。所以当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大功的时候。所以那句话说的很简单，说我信，但是后面的工作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才讲有不少弟兄姊妹因为把这个忽略了，所以他就说当一个人说信耶稣的时候可能是假信哦，哦，可能是什么？我说如果你看他怎么讲，他如果说我相信耶稣啊，很美善，是个历史人物，那这个不是叫做我们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个接待就是接受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个话讲的很简单，但是这是冰山的一角，背后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所以我说重生的记号是什么？重生的记号就是你信耶稣，其他都做不了，其他都可能假冒，唯独信耶稣这件事情，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去看法老，你看世人，你去看尼布甲尼撒，你去看法利赛人，你就知道没有圣灵重生你，你不会说我接受耶稣做救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上帝，你就不能归给自己。你说因为我心软，法老心硬，所以我就信了耶稣了。哎呀，还好我这个人从小家教就让我谦卑，所以呢我就成了基督徒了。不，你的家教让你谦卑这是好的，但是那个谦卑都谦卑不到让你接受耶稣。你能够接受耶稣看起来很顺畅，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把你的实心拿去换成了什么？换成了肉心，然后这个肉心就迎接耶稣，就欢迎耶稣，说主啊，你在我心门外叩门，我愿意打开心门，你住进来，我与你，你与我，怎么样一同作息。阿们吧，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法老的心刚硬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要看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上帝开始击打埃及，上帝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上帝说要让以这个要让摩西亚伦他们说你们要开始去击打埃及。那我们去看看上帝去击打埃及的时候他都做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首先注意到一件事情，上帝在荆棘火焰跟摩西显现，然后给摩西三个行神迹的能力，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把杖放下地上就变成蛇，把它抓起来又变成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把手放在怀里变大麻风，拿出来你看，哦，大麻风，再放进去呢，再拿出来就变好了，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什么呢？能够把水变血。好，你注意，我们刚才是把第七章全部读过了。第七章里面摩西行了几个神迹？只行了两个，少了一个。大麻风的神迹摩西行过没有啊？行过，但是不是在这儿行的，是在以色列人面前行的。你注意，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行，不把三个神迹都行出来？因为大麻风的神迹是医治和拯救的神迹，医治和拯救的神迹是对着谁的？是对着救赎之民，对着以色列人的，阿们吧。而他在这里行的两个神迹是对着谁啊？是对着埃及人的。埃及人要面对的神迹是什么呢？是审判的神迹，是击打的神迹。以色列人要得的是什么呢？是救赎的神迹。你要看到这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说，埃及人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埃及人要面对上帝的击打。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而且我们说，在这里他行神迹的时候，当摩西亚伦他们拿着那根杖去行神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征战。摩西亚伦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就是把杖放在地上他就变成蛇，伸手一抓他又变回杖，仅此而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摩西亚伦到法老面前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法老马上把他的博士，把他的术士招过来，这些人怎么样子呢？这些人也行这个神迹。而且呢，如果我们按照新约圣经，包括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传统上面讲说，在这个时候埃及人当中有两个带头的，啊，亚尼扬比，这两个人带头。所以呢，你会看，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那个埃及王子那个电影呢，它里面是两条蛇。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传说，圣经上没讲，所以也有可能，所以很多神学家都说是两条蛇，但是也有可能是多条蛇。就是那这些术士他们用邪术也把他们的杖往地上一放变成了蛇。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亚伦的杖把术士的杖给吃掉了。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这里面有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首先提醒我们说，在外在表现上面，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有些地方看来几乎是一样，同意不？比如说我们有默想，他们有冥想，是吧？我们说要读经，他们也说读经，但是你读圣经，他读什么？他可能读佛经，是吧？你说你要行善，其他宗教讲不讲行善呢？也讲，也讲。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放出好多条蛇来，看来比我们还多哦，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借此告诉我们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一个功课，我不要看表面现象，我要看本质，阿们吧。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亚伦的杖吞了术士的杖。就是基督恩惠的福音，不管其他的宗教也好，文化也好，有多少相像，他胜不过。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再讲回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你看人家那些居士，人家讲话，人家那些哲学家讲话讲得多好，我觉得我讲福音桥就是刻刻板板生生硬硬。不，你要知道，当你讲福音的时候，你手中就拿着神的杖，就是权柄。这个杖一定会吃掉什么？一定会吃掉术士的杖。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这样，当我们去传福音讲出来的时候，也许我讲话的口才没那么好，也许我组织没那么好，但是只要你把神的道讲出来，特别好的方式就是你让慕道友他自己跟着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然后他就开始改变他那些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世界观，就一个一个被福音吃掉。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明白吗？然后他就改变了，他就开始发现哦。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你不要说见到有些很博学的人，你就觉得我矮他三分，他的专业领域也许你不懂，你可能跟他没法比，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心，福音里面所塑造所体现出来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超过一切文化的。你让他去讲， 你不要轻易的把它都否定掉，你让他去讲，比如说一些佛教的大师也好，一些哲学家也好，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然后逼你干什么呢？逼你回来查考圣经。你查考完圣经，你一定发现一个道理，圣经上面讲的比他更高深。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孔老夫子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其实如果照这句话去做都很好，他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子啊，勿施于人。你知道耶稣怎么讲吗？耶稣讲的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注意这两个说法有点相似哦，但是耶稣的说法和孔老夫子的说法哪个是积极的？哪个是积极的？耶稣说，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么，你就怎样待人。这非常积极。你注意，他是说你不是仅仅说你不希望别人对你不好的你别去做，他说你想一想，你希望别人连续你吗？你就去连续别人。你希望别人恩待你吗？你就去恩待别人，对吧？你希望别人在你面前是谦卑的吗？你就去谦卑。你希望别人服务你的时候是尽心尽力的，你就去尽心尽力爱你的邻舍。大不一样的，阿们吧。这个就是高超啊，这我们只举了一个例子，其实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所以亚伦的杖一定吞掉术士的杖，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怕任何的竞争，也许我讲不过你，我要回去查考圣经，圣经里的道一定高过你的道，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亚伦的杖一定吃了术士的杖。其次就是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接下来行的一个神迹就比摩西亚伦在以色列面前行的时候要更厉害。就摩西亚伦在以色列面前行这个水变血的时候，他们只是从河里拿一点水出来，一倒出来一看变成了血，但这个时候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十灾的第一灾。十灾的第一灾就是什么呢？就是血灾。上帝击打尼罗河，上帝击打埃及的江河池塘，甚至连他们的家里面的什么呀，木器，就是我家里有一个木桶，我家里有个水缸，然后那里的水都怎么样子呢？都变成血，都变成血。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就是击打，这个就是击打。你知道击打是什么意思？击打就是追讨，上帝一定会向这个世界去追讨。当上帝击打的时候，水变血是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血如果在人身体里面流是什么？是生命。如果从身体里面流出来呢，是死亡。阿们吧，是死亡。所以水变血就表明死亡的临到。所以本来这个尼罗河是孕育埃及，给埃及人食物，给埃及人水喝。我们刚才看到埃及人没法喝河里的水，他们在岸边怎么样，挖土刨开，为什么呢？就让那个水渗过来，希望让那个土壤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让那个水能喝。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在这里面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印记，告诉我们说凡拦阻福音的，上帝击打他不击打他？一定击打。凡是拦阻救赎的，上帝一定击打他。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埃及人是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包括新约时代的那些抵挡福音的以色列人也是个例子。阿们吧。他们原来聚集在耶路撒冷，但后来上主耶稣亲口说的，说将来这个你们这个圣殿都会倒塌，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你们会在列国之中被抛来抛去。为什么？因为他抵挡福音。他们不但自己不信福音，还千方百计拦阻人信福音。像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听说保罗去了哪个城市，那些犹太人就怎么样，追到那个城市干什么？不是追星族啊，有些追星族是说，哎呀，刘德华去了香港，然后他跑香港，刘德华去了深圳，我就跟深圳，那个叫追星族。他们追保罗是干什么？搅扰、破坏、拦阻。所以保罗在他书信里面说，这些人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所以上帝就击打他们。阿们吧。其实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经常跟你说啊，我抵挡上帝又如何，上帝能拿我怎么办呢？不，凡是抵挡福音的，上帝一定追讨他。我再给你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法国和英国，我们讲这两个国家哈，都是对世界影响比较大的国家。英国有没有国王？
有，
女王。法国呢？
没有。
没有。法国以前有没有王室？法国以前有国王的，但是你知道法国的国王为什么会被一场暴动，一场所谓的革命一下子推翻，然后送上断头台，绝了后？其实 我自己的观点，当然你们不一定可以同意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法国国王他们当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么在法国国内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信新教的。法国国王那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阴险的事情，叫巴多罗买大惨案。他们就说，你看我们国家不能分裂，就把新教的那些领袖还有很多的信徒就邀请到巴多罗买这个地方，说我们一起来开会解决我们之间分歧问题。但他们的筹划是什么呢？他们的筹划是说，我把你们都聚集过来，我全部杀光，然后就搞了一次大屠杀。这些人真的想着说，这都国王这个担保的事儿，不会有什么吧。所以几万名新教徒，特别是很多法国的新教的领袖都去了。去到那个地方，他们一关门，然后就冲进去杀人，杀了很长时间，就是包括各地也，这就是一个信号了，各地就开始杀新教徒。然后我说我的看法就是，这些人以为说，你看我的诡计得逞了，上帝说你的诡计得逞了，你知道我后面的手段，我后面的手段就是法国的国王上断头台的时候很可怜，没人怜悯他，是被暴徒杀掉，对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上帝对拦阻福音的他必有击打，不存在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我拦阻福音，我抵挡上帝，上帝拿我没办法，不是的。我们经常误会上帝，你知道吗？其实讲在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知道是谁讲的吗？是耶稣讲的。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告诉我们天堂的荣美，但启示录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怎么审判这个世界？相当大的篇幅，阿们吧。甚至在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些人他们在启示录第六章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然后他们会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指的是谁？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做两件事。一个事情是什么？把一切的信徒让我们复活，提我们到天上去。还有呢？末日审判。末日审判，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抵挡福音、抵挡上帝、逼迫别人、残害忠良的那些人，他们以为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去看圣经你就知道，你一点都不要羡慕这些人。这些人将来被上帝击打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他们就会像圣经里面讲说，巴不得大山倒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啊？我宁可被山压死，我也不敢面对上帝的审判，你知道吗？我宁可被大山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我也不敢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子的。上帝为什么击打埃及？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气愤以及情绪失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击打埃及是说，我要叫我的百姓出埃及，是为了福音，是为了拯救。你们这些邪恶的势力抵挡福音太久，因为你们的缘故，我的百姓做了奴隶，因为你们的缘故，很多看起来能得救的灵魂居然不能得救，我一定要击打。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对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问我问题，我就这个跟他们去讲，他说你看有些人特别坏，然后但他跑掉了，也没法审判他，然后甚至最后呢，他平平安安的死了，那怎么办呢？上帝的公义在哪里？我说你忘了一件事情吗？上帝还有一个末日什么？末日审判，没有一个坏人能逃脱末日审判。阿们吧。你晓得吗？他就算在今生装得再好，逃得再远，逃脱了今生的法律审判，他永远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被击打？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被击打？对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然后对，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替我们受击打了？谁呀？
耶稣。
最重的击打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发生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到一个地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有一定物理学知识的人都明白，我让大家，压力和压强这两个概念大家知道吗？就是你看你这个手指头，如果给你一块布，你能不能用手指头把这块布都顶穿？顶不穿。但是你就同样的力度拿一根小针一扎，它就穿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压强大，那个针尖小压强大。好，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上帝把我们本来应该在地狱里面受的永永远远的痛苦， 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加在谁身上？加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是没有人受过的，所以他会那么痛苦，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般钉十字架的人可能在十字架上三天才死，耶稣在十字架上几刻钟他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他的愤怒都倾倒下去。你不受击打并不是因为你比埃及人更好，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你死了。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情，逾越节，是吧？说你们要干什么？杀一只羔羊，用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楣上，这个时候我就不灭你们的命。为什么？因为羔羊替你们死了，羔羊替你们受了击打。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跟门徒讲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吧？你会看到有一个击打牧人，牧人被击打，我这些羊才不被击打，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上帝击打埃及告诉我们又有安慰，我们又有感恩。安慰的就是这个世界所有抵挡福音的黑暗势力，不管它多么庞大，不管它现在暂时看起来多么嚣张，上帝击打它的时候它一定倒。但是我们又特别的感恩，就是上帝本来也要击打我的，但是他击打的仗落在了谁身上啊？落在耶稣身上，对吧？落在了耶稣身上。所以我感谢主。你要明白，我和法老一样，我和埃及人一样，我和法利赛人一样，我和那些抵挡福音的人一样，我本来都是该死的，但是耶稣替我死了，我变了。他替我死，把我的实心拿去换上了什么？换上了一颗肉心。所以我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这就是神迹，你就是神迹。所以基督徒说，主耶稣说传福音的时候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我们就想着说，我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突然啊发生什么事情。不，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灵魂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这就是神迹奇随着你，没有比这个神迹更大了，阿们吧。这个该受击打的灵魂居然改变，这个原来心里刚硬跟法老一样心里刚硬是石头心的人变成了肉心，这不就是神迹吗？所以我们传福音当然是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当然是神迹奇事伴着我们，当然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践踏蛇和蝎子，阿们吧。你就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从这段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三个鼓励。你去看上帝都开始击打埃及的，因为有些弟兄们读出埃及记读到十灾的时候就觉得好当啊，好大压力啊，然后好痛苦啊。我说不，你也要在其中看到上帝他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我说三个鼓励。哪三个鼓励？第一个，我说我们弟兄姊妹要有征战的意识，你要去传福音，越是想传福音你越要有征战的意识。为了灵魂的得救我们要努力征战，我为了灵魂的得救我一定要有征战的意识，你必须去晓得。所以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主耶稣讲这个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主耶稣跟门徒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没有刀的人呢，你们要卖了衣服去买刀。然后他上十字架那天呢，彼得拿刀，就是彼得身上真的带了两把刀，拿刀把人家这个法勒古的耳朵砍掉的时候，主耶稣又说你们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他不是自相矛盾吗？他不是自相矛盾。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卖了衣服买刀的时候，就是我们这里讲你要有征战意识。因为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鸟语花香到处都是鼓掌欢迎，是有很多有三大仇敌你要打败的，是有很多拦阻的，所以你要有征战意识。但是收刀入鞘是什么意思呢？收刀入鞘，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以恶止恶，你不要以为说你用暴力可以得胜，他是讲的两件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但是我要不要有征战意识？我要有。所以你说我今天或者我明天我要有一个慕道友讲好了，我要跟他讲福音桥，我要跟他讲个人见证，我要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你要有征战意识，你提前一天开始祷告，甚至你可以或者提前没想起来的时候，你要去的路上赶紧给弟兄姊妹发短信说，弟兄姊妹帮我祷告，我现在要去传福音，你要为我征战啊，你要为我守护啊，阿们吧。这个不是说啊，只是什么一个形式，不，这是真实的。我们站在山上祷告，山下的人就得胜， 他们吧，一定要知道，这是第一个鼓励。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不要惧怕埃及，他必受其打。你不要惧怕法老，他必受其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他会拦阻，但你不要怕。在上帝面前，埃及的军队也好，法老也好，就如同在暴风前面的碎节一样，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就是像碎节，就像糠皮一样，有大风吹过来的时候，糠皮会怎么样子啊？吹得到处都推散了，他力量再强，在上帝面前不算什么，对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要怕埃及和法老，埃及会威胁你，法老会让你做苦工的，但是我仰望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那么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三个鼓励就是，我们其实你在第六章也看到，第七章也看到，其实在后面还会看到耶和华的军队。你注意上帝怎么称呼我们，上帝在这个出埃及记七章四节说，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现在刚强吗？不刚强。表现好不？不好。在仇敌面前勇敢不？不勇敢。上帝怎么称呼他？我的军队，我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注意的是上帝怎么称呼我。你不要在乎人怎么评价你，阿们吧。你也不要仅仅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我表现很软弱，我觉得我 不行。上帝说你是我的军队，你知道吗？这个就表明上帝他的心意。而上帝的心意会不会失落？上帝会不会有一天说，我本来想让你做我的军队的，我就没想到你就一辈子做了个懦夫啊！我想让你做我的精英的，没想到我的打算都失败了，你最后做了一个啊，这个我向你居首不居尾，你变成居尾不居首，把我气死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说的话一定成为事实，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即便我们自己软弱，即便其他弟兄姊妹软弱，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个时候你要看上帝。上帝说这是我的军队，所以我就重新复起，我就靠主刚强，我就仰望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软弱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自己软弱，你要看上帝，你要留心上帝怎么说你，你要留心上帝怎么讲你。你的缺点终会过去，上帝的恩典呢，永远不会过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以前做过一个比喻，我说你知道大海有些地方很深的，那海沟有几公里那么深，就是几千米。好了，有些地方没有那么深，但是大海海面会不会在海沟那个地方是沉下去，在另外的地方是高起来的，还是海面都是平的？我说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缺点就像海沟，上帝的恩典呢就像大海里的水。所以上帝的恩典会铺平你，让你一切的缺点都遮盖掉。你要有这个信心，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上帝既然这样称呼我，我就能做耶和华的军队。魔鬼会说，别想了，人家那个王弟兄那个李姊妹才能做耶和华的军队，你就安心做个懦夫吧。要不要听他说这些话？不要听，因为这是魔鬼说的，这是世界说的，这是我的什么肉体说的。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是我的军队，而且上帝对摩西说，我所吩咐你的话你都要什么？你都要说。上帝吩咐说你是我的军队，你要说什么？你要说我是耶和华的军队，阿们吧。你这样就刚强起来。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你为了拯救我们，必然击打埃及，就是这个世界对灵魂的拦阻必不能得逞。以色列人怎样出了埃及，每一个你要拯救的灵魂，也要从罪恶当中，也要从世界当中，也要从肉体当中得到拯救。你也必为我们征战，打败我们这三大仇敌。主，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像摩西亚伦一样，我们去做你的战士， 因为我们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说，你让我们留心听你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常常仰望你，就使我们刚强，就使我们壮胆，就使我们可以被你所使用，成为真的是尊贵的器皿，可以拯救更多的灵魂脱离这败坏的世界，得到永远的救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